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关系的建立者。感谢你赐下新生命，跑者团契这个属灵的家，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在空中相遇，一同敬拜你，寻求你。主要在这个节奏快速、关系越来越疏离的时代。感谢你仍然借着你的话语呼召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亲近你，我们的心才能得着安息；唯有与你同行，我们才能学习真正的去爱人和被爱。求你亲自带领今晚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放下这一周的疲惫和忙碌，安心地等候你。我们也特别为今晚的分享祷告，求你祝福我们的朱牧师，赐给他从你而来的智慧和恩典，也祝福参与见证分享的姐妹，让他们能够真实坦然地述说你的作为，使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成为荣耀你的见证，也成为弟兄姐妹的鼓励。愿这一切的都蒙你的悦纳，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们好，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是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这个生活的这个第八讲的这个第二场啊。我们呢这次是生命读书会啊，读这一本书叫做《婚姻的意义》啊。那么上一场呢，我们讲的主要是这个关于婚姻的这一个圣经的基础、婚姻的本质、婚姻的神学。而今天的这一场呢，我们重点会来，讲到一些实践的方面。所以呢，我们特别的也会邀请三位的嘉宾啊，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啊。那我们今天啊，就进入到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当中啊。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流程啊。这个敬拜赞美之后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回顾上一场的这个重点。然后呢，我就会分享这个第五章的内容，关于拥抱陌生人啊，就婚姻当中其实是写明了那个真实的我和对方啊。那接下来呢，会有这个单身的姐妹 Claudia 会分享读了这一本书对她的婚姻观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呢，我会再来讲这个第七章，因为第七章呢就是讲到婚姻与单身啊，其实两方面都是出自神的呼召。然后呢，再会穿插这个两位这个已婚的这个姐妹，一位呢就是 Sophia 师母，她呢在阅读这本书之后，她的这个婚姻观的改变。然后再次我来讲这个第六章关于拥抱他者原生家庭的差异对夫妻双方的这一个影响。然后接着呢是美美姊妹的分享，分享她阅读这本书，从她的原来的这个抗拒到现在的这一个顺服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的真理啊。好，最后呢是这个关于第八章讲到性与婚姻里面的这个美好与圣洁啊。那最后呢我会做一个总结，以及呢有一个祷告，然后就我们分组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今天。 好，我们呢这个稍微来讲一下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内容。我们上一次呢这个第一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认识了婚姻重点呢，这个不是单单的依靠着感觉或者热情，而是呢婚姻是一份神圣的约定啊，或者说是圣约啊。这份圣约呢，区别于一般的这个契约，契约都是你做到了我才给你，或者你做得不好有什么这个我可以这个脱离某些的义务啊。我们说婚姻是一份神圣的约定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往前稍微走一步来谈一谈，很多已婚之体啊都心照不宣，但是呢很少公开说破的经历，就是在婚姻之后啊，结婚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嫁给或者说娶了一个陌生的人而已。原来我们都以为对方是很熟悉的人啊，但是呢，这个等到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有很多陌生的地方啊。我请Joyce 帮我开一下灯，好不好？帮我这里那个灯开一下，在那个两个移动的两个都帮我推到最上面。好，谢谢。好，那我们呢，从一位美国的神学家讲起啊。这位神学家呢，叫做侯霍斯，他呢讲过一句非常这个一针叫怎么说啊，一针见血，或者是非常到位的一句话。他说呢，我们其实从来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个自己将要娶或者将要嫁的那个人，我们只是以为自己认识他。即便真的是嫁娶了对的人，只要给彼此一点时间，好像这个人就会不断的改变，或者就会照着我们臆想的设想的那个方向来走。那其实呢，这个提摩太·凯勒他也看到这个问题，他呢就指出，他说呢，婚姻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把两个人放在最靠近、最没有退路的这个距离里面生活。所以呢，这个婚前被隐藏的、被忽略的，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那个软弱跟盲点呢，就会一件一件的被摊在阳光下面啊。我们以前都是把最好的一面给了对方啊，到结婚之后，哎，你好像一件一件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敞开之后，你就看到一个真实的啊，在暴露在阳光之下的那一个又陌生又那么熟悉的那个对方啊，所以呢，这里反映的问题啊，其实不是说婚姻里面好像有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其实这个呢，正好是婚姻，其实这个是很多人都经历的，是正常运转过程当中的要经历的这个功课。也就是说呢，神其实是使用这份最亲密的关系，要来改变我们，要来练就我们，要来操练我们，就像我们不断讲的，要操练身体，操练金钱啊，不断的操练，最后呢，活出爱一样其实呢，我跟对方，对方跟我之间，其实我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有些是我们似乎想这个不想接受的，但是呢，借着婚姻这种，先把你的退路先去掉了，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的，要下定这样一个决心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一份亲密的关系来炼净我们。那提摩凯勒牧师呢就指出啊，他说呢，婚姻里面其实呢需要有三种力量来同时运作，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婚姻能够越来越操练亲密的关系，越来越走向圣洁，走向神所合意的、合他心意的这个婚姻。哪三种力量呢？第一种是真相的力量，其实婚姻里面要有这个坦诚要有这个敞开这个是婚姻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作为配偶，其实最真诚的这个敞开自己，让对方也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模样，接受那个真实的自己这个是婚姻需要具备的力量。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真相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你们这个婚姻很难这个持久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爱的力量。也就是说，即便看清对方，哦，原来这样，原来跟我恋爱的时候还是有些不懂啊，但是你仍然选择他，选择对方，其实也是同时选择了意志，选择了肯定，你是接受这一个并不完美的对方所以呢，这个就要有爱来这个来医治， 有这个爱来肯定，有这个爱来接纳。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这个我们的爱的力量，在婚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见证的这个力量啊。第三呢是恩典的力量，让我们呢敢于说正话，也愿意来饶恕啊。这个要靠着恩典。其实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恩典的力量，这个爱的力量，这个真相力量，其实都是来源于神。也就是我们被神这个知道我们自己，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呢，这个被神先爱了，然后我们去爱，我们呢是白白的得到了神的恩典啊。所以让我们在婚姻当中也敢于说出真话，也敢于饶恕啊。所以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只有真相没有爱呢，会让人绝望啊。只有爱没有真相的话呢，会让人停滞不前啊。换句话说呢，婚姻呢不是找到一位完美契合啊，不需要磨合的灵魂伴侣啊，那个是柏拉图的婚姻观啊，是一个理想的这个婚姻啊。我说理想是指只浮现在你的想象当中，但是不存在这个柏拉图的婚姻不存在事实当中啊。那但是呢，我们这里讲到婚姻呢，其实是讲到是神所配合的，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三种的力量，然后呢，一起来走一段被恩典、被爱、被真理所塑造的旅程，去学习爱那一位仍然同样也在被神更新当中的那个熟悉的陌生人，同时呢，也让自己被对方被神来更新、来改变。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也向一些的朋友有一些的这个交流啊，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讲到这个内容非常的好。可不可以加一些的这个互动啊？所以呢，这次呢特别也会加一些互动，同时也会加一些嘉宾的这个分享啊。我们先有一个互动啊，这个我们中间啊，我想看到我们中间的参加的弟兄姊妹啊，多数我想还是可能已经是结婚的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当中，结婚之后啊，或者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你与最亲近人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哪一次你是重新认识了对方一个自己婚前或者以前有亲密关系之前还完全不知道的那个某一个方面，那么那次经历有没有让关系这个更亲密，还是说更加的这个疏离？有没有某一个重新认识的这个点？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或者是参加我们今天这一次讲座分享的朋友，你愿意分享呢？有没有哪一次是你之前不了解对方，后来呢是重新认识了？你觉得那一次重新的认识，这一次更新的认识，是让你们的关系疏离了，还是让你靠近了？有没有哪一位肢体愿意很快的、很简短的分享一下？
恭喜你自己，要不要先分享一个呀？
我自己
挑
啊，
战一下
我
你。
因为我这里分享的比较多啊，我想先优先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对，妹妹等一下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位分享嘉宾啊，所以我想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个对这个题目有自己的经历的话，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分享一下？好，我想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思想一下了，或者我们先请这个Claudia 啊，那她是位单身的姊妹，那我想她可以，她读了这本书读了好几遍啊，那她说是看到我朋友圈里发了这一个婚姻的意义的这本书的这个讲座啊，那她就过来参加啊，那我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想到可能也可以邀请一位单身姊妹来分享啊，所以Claudia，你现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给你来分享，大概10分钟左右，好不好？分享一下你
嗯，可
读
以，
了
好。
这本书之后对你的婚姻观的改变。好。
大家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视频也打开，这样我就不用对着黑板说。
很
谢
好。
谢。大家好，我叫 Claudia，然后呢，我当时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培训的课，然后这个课，我们的教授让我做婚姻辅导的，写一个论文，然后我对婚姻这个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的了解，其实我也不是很关心，然后呢。他就说啊，你必须要读这本书，然后读完这本书写个这个论文，就是你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然后呢，我就读了这本书，这是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的契机。但是呢，读完这本书了以后，我整个的婚姻观就非常的炸裂，就是非常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像以新换旧一样，所以我可以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然后呢，我是不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然后，我在北京长大，然后我14岁的时候来到美国这边，然后我的父母他们在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所以。然后我长大，他们一直都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们好像彼此都很恨对方，然后这是我的背景，所以我一直长大以来一直都觉得婚姻就是一个陷阱，就是婚姻不是一个任何人想要进的地方。如果我们进了婚姻，是因为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我其实觉得这个想法不是一个不常见的想法，即使是现在不是基督徒的一些人，他们的想法也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利己的想法，就是这种我要用这个婚姻或者我要用谈恋爱来服务自我的这个心态，所以我一直以来觉得就是哦，如果我要谈恋爱，如果我要结婚，这个人必须得是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关心我，非常的有钱，这样我们将来不会吃苦，就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其实很世俗，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非常正常的一些婚姻观。然后呢，所以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凯勒他就非常的打碎了我这些婚姻观。然后他不仅是用自己的这个经历，而且他用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圣经里的话来，就是维护或者说是就是这是他的根基，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想法？这是圣经里的这些对于婚姻或者对于人际关系的这些话，是他的所有的这些观念的根基。所以，他所说的呢，就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其实一直想要，就是找一个男生来服务于我。但是，凯勒说的是，我们要找我们的伴侣，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服侍他，就是把这个关系完全给变化了。然后呢，我们要把自己的位置降低，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去顺服这个伴侣，而且这不是一个，丈夫和夫妻妻子的这个关系，这是一个，他所说的就是我们不仅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顺，我们是 submissive 这个关系，我们彼此都是在顺服对方，在服侍于对方的这个关系，然后他还在说，就是婚姻的基础应该是建在这个所谓的自我否定上的，就是 self denial。而不是在自我满足上的，然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冲击我的整个价值观，然后后来我在个看就是看看这本书，然后更多的了解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或者说我们对于婚姻观没有个很好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自己的伴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我们自己的伴侣来填补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一个洞，就是非常空虚的一个洞。然后这个洞呢，我们会想要用
我们的伴侣来给我们情绪价值，或者满足我们的需要被认可的自尊心，或者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它都是这样的暂时的一个天上，然后我们把这个暂时看作好像是它可以长久，然后我们希望它可以长久，但其实它是永远不可以长久的，因为我们在用另外一个残缺的人来填补一个残缺的自己，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或者说我们得到更深刻的婚姻观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会，我们理解就是神，他用他的圣灵把我们心里这个空虚的洞填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我们自己需要什么，我和我们自己的重要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找我们自己的伴侣，那我们就不会是用自己这个残缺来找，而是用我们的这个完整的自己来去找这个伴侣。然后我们会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祝福来给我们的这个伴侣。所以也就是说，可以用全部的来自主那里的爱去更好的爱一个人，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的需要这份爱，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份爱来给其他的人，right？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份爱来原谅当我们的伴侣，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罪。而亏欠我们，然后没有办法的好好的爱我们，我们还是可以用只从神那里来的那份爱去接待他，并且继续爱着他。然后呢，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这是我的很多朋友，在我这个年龄段，他们会说，就是他们也都是基督徒，他们会觉得就是，我们找我们的伴侣是他们，是我们，他们会变成我们的另一半，也就是代表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是缺失这个另一半的。但是凯勒说，就是婚姻不是让彼此完全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是完整的，我们不需要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那婚姻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就是说，婚姻如果不是就是弥补自己失去的那一半，那婚姻的意义其实是让彼此更好的成为神想让你的伴侣成为的人。可以明白这个概念，就是婚姻是让我们是让可以帮助彼此成为神想让对方成为的人。然后呢，婚姻就是用这个婚姻来更好的去荣耀神，然后并支撑彼此成圣的这个过程。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破碎的或者非常不好的时候，我们和我们伴侣的关系也会不好，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爱，从这个爱是没有从其他地方是无法到来的，除了从神那里。所以我们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就是凯勒说，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才可以去更好的爱任何其他的人。然后呢，就是另外一点，我们就是在我们，就是说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会在想，你准备好了吗？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有一个伴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我们会去找。但是，凯勒说，就是你需要了解婚姻，他从你那里，他是需要你开始自己舍弃自己的，他是需要你愿意改变自己的，然后他也是需要你直面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缺点的，然后，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计划来改变自己，或者让自己的这些不好的地方，就是完全的划走的话， 那我们其实找的这个对象，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就说你还是你就这个时候，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你还是就是你自己单身就挺好的。然后呢，我们还会说就是我们如何就是单身的人，我们会如何找到自己的伴，我们是什么样的衡量标准？然后呢，其实这个标准呢就是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有每个人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标准，但是凯勒说，这个所谓的灵魂伴侣，就是完美的这个伴侣，它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就是你没有可能会碰到自己的灵魂伴侣，所以这个婚姻它其实是一个选择，就是你爱这个人，你有没有爱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跟他吵架一万次，你可以爱他。变了那么多次的自己，或者你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侍奉主？然后你愿意为了他来改变自己身上好的和不好的地方，然后呢还要把凯勒还说我们你愿不愿意把他放在你的前面？就是他是大的，然后你神是最大的，然后他是大的，然后你是比他还要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其实他凯勒说的就是我们要打破我们这个童话想象的恋爱，因为这个童话想象的恋爱是不是很符合圣经的？然后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快乐当成这个目标，那我们为得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那我们应该分手。可是凯勒他一直说的这个话可能会让很多人很生气，就是婚姻是痛苦的。然后婚姻不是享福的，然后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快乐当成目标，那我们就是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分手。可是凯勒他说的就是，婚姻是很痛苦的，然后婚姻它不是用我们来享福的，然后它也不是让我们的生活感觉更容易的，它会其实会让生活更难。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可能会有些夸张，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让我们这些单身人士就是。理解他，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啊，你进入婚姻了以后，你就会一直开开心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观点就是，如果你决定要婚姻，因为这是一个契约的关系，那你就要明白，你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然后你要有很多的忍受，然后他还会说，就是你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把自己压制，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罪和自己的这些陋习去让它死掉，right？然后呢，他的原话就是 "We die to ourselves for each other."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说的可能是会比较，就是直接。但是我其实觉得他说的这个话让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观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改变，所以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要让我更详细的分享？因为我觉得好像到时间了。
谢谢 Claudia，我想请问一下，对那个你是理论知识哈，对法术上的讲得特别的好啊，我知道你还是单身，有我不知道是不是隐私的那个的，有没有就是跟如果觉得不方便回答也没关系哈，就说比较亲密关系的，还是说是。呀，我就在想，你未来的丈夫会多么有福气啊！是，
谢谢。你说我现在是吗？
对，我就在
哦，
想，或者是过去也一样，对，因
哦。
为，因为我觉得你把这个书上的很多的精髓都讲出来了，但还是在理论层次的。其实，我个人特别想听，不管是牧师、师母，还是分享的人啊。多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因为 理论和实践操作完全是两回事，对我来讲啊，对。
对，我不知道牧师，你觉得我还可以再多讲5分钟？因为我觉得我怕过时间了。
把我的时间给你，没问题。
好。
其实我一直是打算说自己的实际经历，但是我室友刚回来，然后非常的吵，然后我把我自己要说的忘了，所以我现在就一直在按我的稿子说。
讲一点你自己的，对，我们也想
可
听听，
以，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说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其实是在跟一个基督徒的男生我们在约会的，然后我们当时已经有1年了，所以就是还是比较深，已经谈婚论嫁，也没有完全谈婚，就是我们已经打算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就是我们想就是。也不是马上，但是我们想要结婚这样，所以当时，但是当时我们都比较的，非常的愚蠢，就是也不是说我们不是不好的基督徒，但是就是我们对于婚姻观都是非常的世俗的这个婚姻观，即使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个要不要就是继续发展，因为当时越来越困难，然后。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读前3章，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在想，这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任何人这么说婚姻。如果这样是这个所谓的婚姻是如此的痛苦，然后婚姻是它是需要你献上这么多的时候，那我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自私的一个状态，我就在想我。不想为这个男生献上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我没有，其实没有从他那里觉得我想把我自己的一切献给他。然后我当时看到这本书，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让我有些，意识到自己的当时那个状态。然后因为这个状态，我就在想，还是分手吧。就是我为什么要浪费他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恋爱，不是按婚姻来。为目标，不是以荣耀神为目标跟他谈恋爱呢。然后呢，我当时就因为这本看完这本书的前3章，因为全是理论，但是我非常需要那些理论，然后因为这前3章，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如果他不是我的丈夫，我希望你可以从他，你可以把他从我的生命中挪走。然后，可是我当时的为什么这个这整个这个。这个约会这个状态都是不对的，因为我为什么会到最后才祷告这个事情？我其实应该从刚开始约会之前就一直在祷告，就是如果他不是我的丈夫，可是我到最后我才发现，哦，我可能做错了。然后我当时就祷告这个，然后另外下一个星期神就把他从我的生命中拿走了。然后其实我当时是非常的破碎的，我在想，你也不用拿那么走那么快吧。你也不用这么残忍，就这样吧。但是后来我就是越来越知道，然后现在过去差不多1年了，我越来越明白神的美意，因为他知道我是无法自己去跟他分手的，所以他让这个男生主动的，就是也不是跟我分，主动的让我看到他的多么的不足和他无法作为一个丈夫，然后他也不愿意继续，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其实是非常，我现在非常的 grateful。
好，谢谢，非常好分享的，对，好，或者我们也往下讲啊。这个一方面呢，刚才听Claudia 的这个分享，我们真的知道，不，其实你那个时候还不晚。我想有很多人已经结了婚的，如果再发现这个不是那个对的人，不是读了这个婚姻的意义之后要找的那个人，那个可能是。更觉得这个时间不能够往返的一种可惜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既然是我们刚才邀请这 Claudia 分享啊，作为单身者的来分享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也要引入到这个话题啊，这个也就是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另外一章的这个第7章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单身与婚姻。有以前我们经常会把这个。 单身跟婚姻好像是比喻作，哎，单身的人还在等车，婚姻的人呢已经到站了啊，好像是这样一种观念。但实际上呢，提姆太凯勒呢，他要说这个婚姻跟单身呢，其实不是这样两种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凯勒牧师呢用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的圣经，圣经里面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啊，就像保罗一样。啊，保罗是什么？是单身的，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能够像我就好啊。那使徒保罗在这里呢，其实是把单身跟结婚的都称为这个恩赐。也就是你如果是结婚的，哎，那你是结婚的恩赐；如果你是单身的，哎，其实也不要急，不要觉得一直是好像在这个旅途当中还没有这个到岸，而是说单身可能也是有单身的这个恩赐啊。所以，无论是神把我们放置在哪一个的这个身份当中，其实只要是这个身份可以被神使用的，可以荣耀神的，那个都是神给你安排的，都是好的啊。所以呢，这里呢，在这一章当中啊，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单身，无论是婚姻，其实都是神的恩赐。你在你的现在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就荣耀神啊，甚至呢，保罗在这一节圣经当中，他讲着，如果跟单身的话，那你就毫无挂虑的来专心的来服侍主。为什么呢？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有了这个成了家了啊，有了孩子了，你往往需要把更多的时间这个花在这个家庭里面啊。所以呢，使徒保罗的这个啊，关于婚姻跟单身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恩赐，没有所谓的这个到站跟还在等车的这样一个区别啊。所以单身并不是说人生尚未完整啊，而是也是神的恩赐啊，让我们在各自的这个身份当中守住自己的身份。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我们教会的群体当中，现在的华人教会啊，也会有这种文化，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把婚姻好像塑造成一种必须达成的这个人生的任务，这个就会让单身的肢体啊，感觉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还不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啊。我以前在我温州的教会里，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你知道吗？我当时是大学还没有完全毕业的时候，我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开始服侍。那个时候呢，跟我一起同工的另外两位传道人，他们都是有家庭的。温州的一般的男生啊，我自己是杭州人，但是当时在温州读大学，然后呢，温州的教会参与服侍。但另外两位传道人都是温州本地人，温州的，温州人假期都比较的早啊，所以他们都结了婚，他们都有孩子了，虽然年龄大概比我大个3到5岁吧，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老是觉得好像他们才是那个完整的，或者他们才是更成熟的，有那个感觉。自己只要是没有结婚，你知道，在我老家的时候，没有结婚，这个长辈还要给你红包的。如果你结了婚，就是你要把红包拿出去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无论是教会还是社会，总是把这个单身的把它看作是好像很差一点，很不完整，还没有准备好啊。但是呢，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无论单身，无论已婚，哎，其实最终的身份就是属于基督的身份。这个身份呢，才是我们真正的、完整的、安全感的啊，让我们最终能够满足的身份。我想这点其实对我们提醒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其实单身是有压力的。单身的姐妹啊，在我老家的教会里面，那些年长的阿姨都会帮你来做介绍的。哎，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一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认定自己的身份啊，可能你单身的时候就做好单身的工作啊，结婚的时候你就做好结婚工作啊。所以呢，今天的这场读书会，我们为什么一开始最先想到的邀请就是 Claudia，她其实单身的，我们就想到邀请她，当然也会有已婚的肢体一起来这个分享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婚姻的意义啊，其实不是说单单是如何经营好婚姻那么简单，而是如何在神所量给我们个人的处境当中，要活出忠心和爱啊，这个才是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一章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下面一位这个 分享嘉宾啊。这个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的这本书啊，有一章其实是这个凯勒的这个师母写的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已婚的姊妹的其中一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师母Sophia 师母啊。这个时间交给 Sophia 师母。
好的，大家好，我是齐兰啊。那个，关于牧师刚刚提到说，其中有一章是凯勒斯姆写的，那一章的内容反而来讲，对我自己，他写的主要是两个人来自完全不一样的原生家庭等等，那一章反而对我来讲不是，就是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些的观点跟角度我都是非常非常接受的。那有几个方面就是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因为我还在消化这本书，还没有，我是透过听书的方式，YouTube 上面有完整的把这本书完全的把它录制下来，然后我就用听，有时候做饭，有时候在接送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啊，我觉得还是需要纸质的来好好的再把它看看一遍，然后好好的消化它。那我今天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牧师在上一课 取的那个题目是最亲近的人最深的功课，我觉得在这一个题目上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深的一些的体会，就觉得包括我们上次在那个小组当中分享，怎么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婚姻怎么会这么难呢？就觉得好多好多的人生当中的那一些的痛苦，那一些的功课，那一些的，那种心里的那种的破碎，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那一个最亲近的那个人。那我以前在，我是，我自，自己是在这个四合院长大的。那我小时候呢，看过不同的一些的婚姻的一些的面貌啊，有一些呢，就是婚姻的那种关系，甚至是两夫妻吵到要拿菜刀去追赶的，然后呢，也有一些的夫妻呢是得癌症或者是得很严重的疾病，然后召集亲朋好友在院子里面为他祷告，然后都不离不弃的这样子的婚姻我也见过。那我自己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那他们从来不谈论任何关于婚姻的一些的如何相处啊，因为我是跟他们差不多跟到从小学到中学的样子，那，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爷爷曾经因为家庭的生计，入到监狱里面有长达10年的时间，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奶奶是从来没有提过的，也没有提过他们这个婚姻是怎么从这个艰难当中走过来的。总之，我没有在，就是没有说从他们的口中有学到任何的关于婚姻的一些的功课。那我自己观察，就是从我们这70后、80后的这个家庭跟婚姻来看，很少我们的父辈那一代哈，很少。我自己的环境、成长的环境当中是很少有离婚的，比较少有离婚的哈。那但是从为什么到了 我们这一个70后、80后的这一群人的离婚率会这么高呢？就是这也是让我开始有一些的反思。我自己跟周牧师的婚姻，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在学生团契就认识，完了之后呢，学生团契认识，后来结婚，我也没有处过其他的男生，然后呢，也其实刚刚 Claudia 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包括上个礼拜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发出一个感慨说，如果我在20年前，我们结婚之前就看到这本书，我可能对于婚姻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些的看法。那 就我跟我先生就是结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教会似乎也没有那么深的对于婚姻这个功课拿出来专门的来讲。当然现在就很多了，有很多教会都有开展这种婚姻的课程啊，婚前的辅导，我们那个年代都是没有的，所以也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进入到这个婚姻的当中。那我们有一个基本面是蛮好的，我跟先生的这个婚姻有个基本面蛮好的，就是双方都是基督徒，对吧？然后呢，也很确定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有一些美好的呼召跟计划的，我们要一起来服侍神的哈。好像看起来这个基本面都还是蛮好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前7年都是，甚至说没有怎么吵过架，但是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7年之后啊，不知道有没有跟这种七年之痒有任何的关系。7年之后，我们一点点鸡毛蒜皮儿的事，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吵。所以，我相信很多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在婚姻当中都有过类似的一些的经历，就开始怎么样都看不惯对方，为什么？为什么他的行为是这个样子的？他，就像那个凯勒牧师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就是你，好像对方的这个人变成完完全全的一个陌生人了。你以前就觉得好像，哎，挺认识对方的，哎，挺那个基本面也都蛮好的。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已经不断的往前走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我的先生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他自己了。所以在这个时间过去之后呢，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没有进步，还是停留在，就是旧有的对对方的一些的看法跟观念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重新的认识跟爱上这个陌生人的，所以从这个凯勒牧师的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其实是对我重新的一个提醒跟调整，就是说我们即使过往的 婚姻的关系是甜美的也好，或者是痛苦的也好，当时间慢慢过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学会如何重新爱上一个陌生人，重新爱上一个已经成长了，已经跟他的那个处境，跟他的原来的那个自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对我的一个提醒哈。那第二个提醒呢，就是，婚姻。凯勒牧师写着说，婚姻其实他的真正的那一个的诀窍是在哪里呢？婚姻真正的诀窍在哪里呢？他说，真正的诀窍是舍己啊，不单单是圣经说，对于弟兄做头的来讲，他要为对方舍己。那对于妻子来讲的话，也是需要舍己。那舍己的最根本的，就是要除去我们自我为中心，这会我觉得就是对付我们老我的一种的成长的一种的途径。我们从来都只说就根本的啊，常常我们都是比较关心自己的需要的哈。就对我们对婚姻的这个期待，刚刚 Claudia 也说了，也是希望说，哎呀，对方能够找一个爱我的、关心我的、照顾我的找一个懂我的、欣赏我的，都是我，对吧？那凯勒牧师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他说，你不要是需要舍己在婚姻当中真正学到，你要成长在这个婚姻它里面，让我们可以真正成长，是因为我们开始学会如何的来舍己，不单单是看到对方可以为我提供什么。那第二方面对我的一个提醒，就是婚姻的诀窍，就是他也提到说，不要永远只关心对方到底做了什么。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我常常都盯着他，盯着他到底有没有做到我要他做的事情。包括今天朱牧师又给我做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气恼的一件事情。他今天因为在北美的话，洗衣服是一个礼拜才洗一次的哈。那 他就今天呢，他就突然之间，他要把衣服拿去洗了。他觉得平时洗衣服都是我的工作，他今天就要把衣服拿去洗了。然后呢，我就想，哦，那可能是因为明天他要预备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嘛，哈，所以呢，他需要这个把衣服给洗了。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很生气，就是脑补了很多的这些，他问我说，你们的衣服要不要洗？我说哈，你洗衣服的话，我们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我说有我们有两桶的那个乌衣篮嘛哈。那我说你2桶的乌衣篮，把浅色跟深色分开，然后就分2次把它洗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啊，这我不大会弄，要么我就洗我自己的。我就很生气，我就是说，怎么可以只洗自己的呢？一个礼拜才洗一次，他把自己几件衣服洗了，然后我那里还得再洗啊！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盯着他有没有做到我期待要做的方面，然后来就是去判断他可能。我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脑补就是，你开始心里面有一些的声音就出来，就是说的，你怎么那么自私？你怎么只想到你自己？你怎么衣服只想到你自己洗自己的衣服？那你看我洗衣服的话，我是全家人的衣服我都会去洗的。就心里面其实是有某一些真的是自己都不留意的一些很优越感的、很骄傲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凯勒牧师在这本书里面就提醒说，我们不要老是只关心他对方做了什么啊，不要老是看到他有没有做到这个，有没有做到那个，而是我常常去反思我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做这个事情到底与我跟神的关系，与我自己的成长有没有一些的？有没有我自己有没有成长？我常常都是看到对方没有做到我们想要的，没有满足我们想要做蛮想要的哈。那我觉得凯勒牧师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婚姻的诀窍，其实这2个方面，一个是舍己，一个是不要总盯着对方有没有做到，或者是对方有没有对方在做什么，不要老是盯着这2个方面。所以这个是对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另外，最后的话就分享一点点，就是。婚姻其实这些的痛苦，刚刚艾瑞在 Chatbot 里面也有提到说，婚姻给我们带来最大，应该说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功课，都是在婚姻当中学到的。我们常常连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不断的在成长，哈，不断的就是。需要去认识对方，我们也不太了解对方，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不太了解自己。那婚姻很多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痛苦，那真正是意味着在这个痛苦的当中，神可能就给我们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有成长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在这本书当中，给我很大的一个他在这本书当中他说提到说。婚姻就像是一个 CT 一样，它把你隐藏的最深的，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缺点，都把它一清二楚的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成长的烦恼，成长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看见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经历这些苦痛，然而能够从神的角度，从这个互相如何的在婚姻上面的这一种的共同的一体的这种的角度去学习去成长的话，那么这个痛苦就不是枉然的。所以，现在可能相对来讲会稍稍多一点点的去正面一点的去看待婚姻当中的这些的摩擦，因为我过往几年的话，真的是摩擦到一个地方，就是。碗怎么放，衣服怎么放，被子怎么叠的这种小细节的问题，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时候，我是曾经有想过是要逃离的， 是要逃离的，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就不要了，每天都这么闹心，就不要了。但是这本书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说，婚姻是一个盟约的一个关系，婚姻是让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是可以有成长跟学习的。所以稍稍可以比较正面一点的来看待婚姻当中的这些的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可能恰恰就是我们可以成长的途径吧。对，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哎，周牧师没开麦。
好，谢谢齐兰师母的分享。我想刚好是满足了美美刚才提出来的这个要求跟期待啊，我们多分享一些自己实践的这个经历啊。那齐兰师母刚才分享到的几个情况呢，其实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其实是怎么样尊重差异，了解对方的这个差异啊。比如说这个洗衣服的事情，洗衣服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我一方面呢，这个愿意洗自己衣服，但是呢，我大概不大愿意，按照别人要求的要怎么样洗那样洗来洗一个衣服，所以这个就，就正好说明婚姻里面真的是一个舍己的功课啊，我们都有一个自己。那刚才还讲到这个认识了对方的一个差异之后啊，我们前面的这个妹妹提到，哎，有没有举个例子？哎，我现在倒是想到了一个例子，其实是在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当时这个跟索菲亚师母。结婚其中有一点，当时想到的是，我们结了婚之后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去读神学啊，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呢，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或者说我发现是我们两个人都发现了有一个情况，我们结婚之后，不能够马上一起出去读神学。所以这个跟我预期是不一样，那我想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谢主，当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后来我就。这个暂时放下了这个外面去读神学啊，这个07年到我后来09年就放下了差不多2年吧，不过也感谢神，后来这个2年之后，神还是这个带领我到香港读神学，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是一个人在香港，然后齐兰师母是在这一个杭州老家帮忙带孩子，还有我跟我父母一起住啊。直到再过了2年之后来了香港，我想这个也是感谢主。其实一方面，我又结束了我的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在香港的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也是一种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婚姻还是有一定的束缚啊。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婚姻就是在两个人里面的这个操练啊。好，那刚才我们这个讲到这一个齐兰师母这个分享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第六章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是凯勒牧师的妻子，凯勒牧师的妻子是 Casey 啊，Casey 他亲自写的这一章圣经，对不起，这一章的这个书本啊，这个就是这个拥抱他者啊，或者拥抱。别人啊，那从这个章题的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别人是一个跟你意想当中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都有不同的原生家庭啊，所以夫妻双方呢，不单单是性别不同啊，其实更有来自两个人的不同的文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差异。两个人即便同样是这个基督徒，同样的爱主，双方呢对一件小事。啊，到底要怎么样做？刚才讲到这个衣服怎么叠啊，这个怎么洗啊，这个碗怎么放啊，都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啊。那这个 Casey 在这一章书里面呢，他就分享了他们两个人，就是Casey 啊，是凯勒师母啊，跟那个凯勒牧师，他们家庭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出的问题呢，我觉得。我觉得在我们家里也出现啊，这个凯勒呢，凯勒牧师呢，成长的家庭呢，就是丈夫是不用洗碗的。我的家里面，我爸爸从来不洗碗，我爸爸从来都是饭做好了，饭端上来了，筷子放好了，这个时候过来就好了，吃好了，走开就好了，通常都是这样的。通常我爸爸有的时候喜欢请客啊，说叫其他人过来，哎，那就叫一下人过来就好了，两个人。这个吃啊，或怎么样，我跟我妈妈有的时候都要坐到旁边去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成长背景。那么所以呢，在我们的夫妻当中啊，这个跟凯勒牧师师母他们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凯勒牧师呢，他的家庭呢，就是他的这个父亲是从来不用洗碗啊，或者做什么这个家务方面事情。那么对凯勒牧师的成长环境来说，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呢，他的妈妈呢。也是这样觉得，因为丈夫在外面这个工作非常辛苦了，那这些的事情啊，当然都是这个凯勒牧师的这个妈妈一个人承包下来了啊。所以在凯勒牧师的成长的家庭里面啊，从来没有说这个男人啊去洗碗的。但是在 Casey 的这个成长的家庭当中，这个丈夫洗碗好像是一种爱的这个表达的具体的这个方式啊。所以呢，在他们婚后呢，哎，却因着这些。啊，不起眼的小事，竟成了两个人的这个反复的摩擦点啊！因为凯勒牧师觉得自己好像教会里有很多，更属灵的、更重要的工作，但是呢，对 Casey 来讲呢，你没有做这个，洗碗这些的方式呢，似乎代表着没有一个爱的具体的行动啊。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的家庭里面啊，可能也会有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看法，我们对看到事情的这个观点呢，有可能是基于我们的这个原生家庭，基于我们的成长背景，我们却比较少的从对方为什么这样的期待，为什么这样去做来理解这方面啊。那所以呢，这一个方面呢，其实之所以是 Casey 来写呢，我想也正是要提出从这些婚姻当中的鸡毛蒜皮的那些。细节那些小事情却带来了大的反复的摩擦啊，比如说该谁做家务，钱怎么花，过节去哪家，啊，这个往往背后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原生家庭的某一些的默认的设置啊，不同的这个成长背景，所以呢，解决之道呢，并不是要求对方接受我家的规矩才是对的啊，而是啊，提摩太·凯勒牧师就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有讲到夫妻关系啊，我们通常是看这个丈夫要爱他的妻子，甚至为他舍己，这个妻子要顺服他的丈夫啊。但是呢，在5章的21节，原来还讲了凡事要彼此的顺服，彼此顺服呢，就是要放下各自的默认的设定，各自认为是对的，而是好奇的去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再一起来协商，是属于我们这个新的家庭的做法，怎么样才是更好的啊？既不是说啊，那这样我们就各管各的啊，这个再或者我们就有很多的摩擦争闹，而是呢，要一起来因着这个新的这个家庭，怎么样是一个更好的做法？所以呢，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像以弗所书5章21节讲的。当存敬畏基督心而彼此的顺服，所以呢，讲到彼此顺服呢，就不是一方永远让步，一方永远主导，而是两方都要谦卑下来，把对方的成长处境这个背景放到心上面啊，一起来协商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这个相处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婚姻常常被形容为要拥抱一个他者，拥抱一个别人，不是消灭差异啊，而是学习尊重。理解并且善用这个彼此的不同啊，其实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家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家刚到这个加州这边的时候，或者刚到美国的时候，大家知道美国的话有个叫 Costco 啊，里面的东西非常好，但是呢要买的量比较大啊，这个这个价廉物美，所以呢，基本上呢，我想我跟我太太的成长背景有点不同，我太太出去的时候。买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啊，我出去的时候买东西就少一点啊，有的时候就会，以前连这个方面事情也会有一些的争闹，这个，我太太是温州人，温州的弟兄姊妹特别的好客，这个所以呢，我们家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师母总是会做很多很多的菜啊，那换成如果是我来这个接待的话，往往是。刚刚好哈，这个客一味的款待啊，我是真的是那个单位啊，因为一碗菜可能款待了哈。那师母的话呢是尽力的哈，这个专一的啊，这个把最好的摆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有些不同。如果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 那都是很感恩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环节有没有大家这个你也来分享一两个，这个你在婚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的类似洗碗这样看似很小，却是因为两个家庭原生背景不同而产生摩擦的例子啊？我刚才这一次，我想刚才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愿意来分享呢？我们这个先开放给大家啊，然后呢，这个会有第二位这个姊妹的分享啊。先看看有没有哪位丁姊妹愿意来分享一个你家里的关于这些摩擦的小事啊。实际上不是对与错，但是呢，可能是原生背景不同。或者要么妹妹先分享，看看大家要不要准备一下，怎么样？
我想回应你，我觉得这件事儿有对与错，不
啊，
是
有
没
对
必
错
要
的。
对与错。可能这件事儿正好也是我自己心里的一根刺哈。我对这本书现在在第三遍读，我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读到有一句话，我都还是打心眼里认为，凯勒牧师在这一点上的认知是有错的。那一个在第几章啊？我要去查一下，在前面几章，他提到有一次他跟太太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他特别想要去那个图书馆，当地的图书馆去，然后但是他是因为他们好多孩子嘛，然后他就觉得应该他太太主动跟他说我来管孩子，你去图书馆吧。他太太没说哈。那他就没去。然后他后面，你看他用的词哦，他说："我就留在家里帮 Cathy 带孩子。"我看了火
帮
冒
他
三丈，
帮太太，
火冒三丈。你说这个孩子，三个孩子，他们当时可能还是四个，不是你的吗？怎么带孩子就是帮他？我刚刚听牧师这样谦卑的分享的时候，我一样的火冒三丈，是夸张了哈，火冒三寸。当牧师说丈夫来洗碗啊，就是爱的表达；那妻子来洗碗就是理所当然，对吗？是不是牧师心里是这样想的呢？所以丈夫来洗碗的时候，就是来表达呢。妻子就是当做的呢。我发现我有一个 button 哈，就是那个扣，这个 button 这个扣就是一旦认为家里的什么事儿理所当然就应当是妻子来做的时候，那马上所有的味道都变了。那我上节课的时候有提到，说我刚读这个书的时候非常的生气，生气的原因有好多部分哈，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凯勒牧师还是打心眼里觉得家务事就当是他妻子来做的，那我觉得就是他虽然是很好的牧师，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在这点事情上，我跟他的观点还是不一样。我只是觉得这是两个人的家庭，孩子也是你的，好不好？不是在帮妻子做，不是为了要显爱心做，而是理所当然，两个人都应当做。这是我的观点啊。那刚刚前面牧师提到说，有没有结婚之后发现有原来不同的？那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个例子也跟这个非常。非常相关，因为我跟我先生是青梅竹马，中学同学，然后大学恋爱，完了就毕业就结婚，就这样，那感情基础是极好的。但是我原来不知道他是期待家里的，洗饭、洗衣、做饭、打扫、洗碗、洗衣服，就是所有这些，他是都是期待我来做的，他是期待妻子来做的，因为就像刚刚。牧师说的，凯勒牧师家一样，在他的家庭里是他的妈妈来做所有的事情的。那我都惊呆了，等我发现的时候，我在想， 我也工作，对吧？我如果真的是不工作，就是不在外面工作，那也相对还好一点。但即便如此，我都觉得，这个不是原生家庭的不同，这里面是有对和错的。我仍然是觉得这个，凯勒牧师那样的家庭的是一个错的示范，像 Cassie 的父母那样彼此共同来承担的，这个在我心里是对的哈。当然，讲起来这个，因为我有亲身体会，所以比较 emotional 哈。但是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是婚姻里面的一个惊呆哈啊！原来你还是这么来期待我的，这根本就是错嘛，对吧？在我看来，那另外的读这个书，我也觉得非常的是让我很愤怒的哈。地方，因为我发现他批判的呢，就是我批判的那个人，那完完全全就是我。我刚刚把我的那个读书笔记导出来了，他中间就提到了有一点说，那个他说，今天男性和女性都不将婚姻视作塑造品格和造福社会的途径，而是追求个人目标的途径。男性和女性都在寻找理想的伴侣，可以满足自己的情感、性爱和精神需求。毕竟，我们的文化非常重视个人自由、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我们认为这三样东西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且，凡有头脑的人都深知，爱的关系就意味着丧失这三样东西。我在去年的3月17号读到的这个，我当时划线在下面写的说：“那看来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婚姻的，因为这三样——个人自由、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那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呀。从小受到的教育。”我可能跟师母、跟 Claudia、跟那个牧师还不一样，我这个是一直到了40多岁才认识神的人哈，所以我的满脑子的那些观点都是世界的观点，而且还在我觉得还挺引以为豪的世界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我是有爱心，跟我先生结婚，一分钱什么婚礼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去领了证了，我完全对这些物质的东西毫无那个要求，我只要彼此相爱，我的要求是不是很低呀？如果说 Claudie 看了3章就跟男朋友分手了，其实我在想啊，如果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夫妻拿来读的话，大概都该分手，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这是我现在的心里话。刚刚也是谁在说啊，婚姻是那样的痛苦？我现在觉得婚姻就是痛苦的。如果我们，我后面还是有如果哈。如果我们还抱着原有的期待去看婚姻，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这个人是我爱的人，那我要跟他一辈子在一起，我愿意奉献出我自己。可是你得欣赏我，你得爱护我，对吧？你得看得见我，你得共同来承担，而不是就觉得什么是我的来。所以我那个那么多的期待在那里这个期待是注定一定要破碎的。我现在是这样认知哈。以前我觉得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找的人没找对哈。刚刚是牧师也用了对的人。如果真的讲这本书的话，那个 Timothy Keller 牧师他是不认为有对的人这回事的存在的。我现在也是这样来认可。因为我们当我们处在恋爱状态中，看到的人呢，都是披上了玫瑰色的自我期待的投影在那里。实际生活中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大事小事摩擦、生活习惯各方面的期待呢，一定原来你最喜欢的、欣赏的，现在是可能是你很痛恨的原来觉得他不说话有内涵，现在发现简直是无法忍受那如果说能够 那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婚姻哈？其实我想跟 Claudia 讲，要读了那个3章，就下次把自己的恋爱对象给祷告来分手，而是要在这个婚姻中来更加的让自己像耶稣吧，这也是对彼此的一个要求。我当时读的时候，我非常生气，但是我现在实际上很多想法，我的婚姻观乃至我的世界观都在这个过程中被翻转了。然后，当然翻转不是单单因为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是其中。书上，我后来回中国还去买了他的他没显出来中文版，我也买了他的英文版读，在微信读书上也在读，我同时发生的事是我在每天跟着生命跑者每天在学习圣经，这个每天学神的话对我的生命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不再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所以对很多圣经上的话，自己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看见。然后一直到去年底，我们学启示录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自己，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且一直挺以此为豪的，觉得从小就是读那些世界名著啊，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人文的关怀的那个，是我觉得一直对自己的定位。但是我忽然意识到，那其实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那其实还是世界的，因为我的眼光是放在了世界的上面，而不是真正的在神的方面。而另外一个呢，刚刚师母可能也好像还是 Claudia 也提到过，因为我自己是从小爱读文学作品，所以在我的心目中，爱情和婚姻的位置是至高的。我可以甚至为了他，我去舍弃我自己。我小时候，也不算小时候了，中学的时候读《简爱》。我觉得我都能把《简爱》那样的些大段大段的话背出来然后我就是想着就是要那种爱的关系，所以对这种追求的时候，我现在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我把我的伴侣看作了是神，他来决定我的我的心情，我是否幸福，取决于我是不是找到了一个符合我期待的伴侣。而我认为我自己的要求很低，可是实际上我的每一个期待对他来说都是条条框框，有的是不是他所认可的我想讲的是，我们说 before and after 我想讲的是我现在也没做得多好，还在这条路上。但是有一点呢，我觉得，我对对方的期待，或者说当对方没有按照我肯定还是会有期待的，没有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有，失望在。但是相比从前来讲，我就会更多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在第二遍、第三遍读这个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哇，原来，被我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情感婚姻的，实际上，我以前看圣经上说夫妻关系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总是不懂我现在慢慢的忽然就觉得我好像有点懂了。然后我的眼目要盯的不是对方是不是满足了我的期待，而是就像师母刚刚讲的这个舍己的部分，我有为他舍己吗？我是一个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骨子里真的是特别的。虽然我也觉得我挺善良的，也挺乐于助人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原来的婚姻里，我要实现更大的实现自我， 能够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彼此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觉得这理所当然，无可指责。所以看到 Timothy Keller 那么批判这样子，我心里特不爽哈。那现在我是真的是在想，就是我能为对方做什么呢？那比如说，我对先生一直有一个抱怨哈，就是好像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不在一个地方，到后来就结婚了，到后来。我很喜欢生活中有一些小浪漫啊。那比如说，你哪怕就在我从外面回来，你不从花店给我花店给我买一朵花，结婚纪念日也好，生日或者平常的日子，你哪怕就到院子里，我们家种了那么多花，给我捡一朵回来给我，我都会感觉很幸福哈。他极少送花给我，过去这么多年几乎是没有啊。那我就总想去扭变他这一点，改变他这一点。那我估计人哈，尤其是男生也会有这样子的逆反。我越想让他做什么，他可能就越不愿意做。我最近就在想哇，先生在我们家的前院后院种了那么多的花哈，然后尤其是我最喜欢的白兰花，我们搬一次家，他就买一棵树把它种下来。然后现在这棵树已经长了有十几米高，几百朵盛开，是我最爱的花。当然，他们没有，他如果能够从上面再摘一朵下来，回来递给我，我会感觉很幸福。但是他没做到的时候，我闻着这个花香，我是不是也一样心里很感激他？因为这是来做的，我们家的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整日花香的。花果儿，我以前说他不干活儿，家里活全让我干，但是实际上他做的很多活儿，我以前是没有看见的。那我以前如果看到说，家里来了外地那个快递，先生就会把那个快递一拆，然后那个盒子就扔在那个门口。出门那个家里那地方，哎，我心里想，这个外面那个 recycle bin 就在外面，反正容易就可以把它折一折就递过去嘛。他从来不递，然后我以前就会为了这个来跟他吵，然后那个，现在我真的就是看到他递了，我看见了，然后我就过去，他要没递，我就没把它收掉，我就过去拿刀把它裁平，然后我就把它送过去。其实也就两三分钟的那个，我不再用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我认为你应当怎样来衡量他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其实得到了很大的自由和释放啊，因为这是我来活出我。对家人的爱的方式啊，洗衣服的事情，我们家也是一样，我一家四口人的衣服都是我来洗，然后每个人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就过来跟我喊，我没有来得及把衣服给叠好整理出来的时候，那真的先生还会抱怨我，我后来一怒之下买了4个洗衣篮。从此，每个人你们的衣服自己放进去，自己来洗哈，我不再给你们洗了。当然，这个是我多从前的那样子的那样来做哈，但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坏处，因为孩子们他知道他们自己洗他们的衣服来弄了，他们到外面去上大学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他们是可以自己来，至少这方面做没问题啊。我也不觉得应该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在这个事情上。但是眼下说，因为我们现在四个人都养成了习惯，个人洗个人的衣服了。然后我有时候儿子的衣服洗好了，我把它拿出来，我帮他那个叠一下放好，哎。孩子就会非常的那个，还挺高兴的哈，也算是我来活出爱的方式吧。但是直到今天，几乎先生洗完衣服之后，烘完衣服之后，他没有习惯会把里面的，你知道烘干机那儿有一个 中文怎么讲哈
那个猫是要
？filter，
处理掉，对。
对，你要把它拿出来弄掉，对不对哈？不敢说100%，但是经常有时候是会忘记的。我发现啊，我儿子也是如此。那我以前就会唠叨嘛哈，我跟你们讲过多少次了，你们怎么样好不行了哈？我现在就帮他拿出来好了。然后我拿出来的时候，心里也是没有怨言。如果他忘了的话，那关于做饭，以前我说先生全是，指望我来做的嘛。所以为了这个，我苦读了多少年呢？然后那现在做饭做得越来越多了啊。当然，他这个里面可能也有无奈，因为我后来撂挑子不干了。我觉得我已经啊，我已经。我不要再委屈自己来做那个了。但是我现在把那个委屈放掉的时候，反而我会更加的就像我那个周中的时候，如果说是孩子来，就是先生在家上班，我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的把他的午饭做好，因为他上班的时候中间，时间是很紧的哈，实在不行的话，那也没关系。那但是现在只要是周末，基本上都是先生来做，然后我才发现，天哪，他做的比我好太多了，这是大厨啊，被我耽误了几十年的大厨啊。所以我真是觉得，当我怀着那个舍己和合一的心来在这个婚姻中的时候，我看这个眼光，真的很多一样的事情的眼光就会是完全的不同。像牧师上一次讲那个圣约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都没看见这两个字这次就特别强烈的有这个感觉，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婚姻中痛苦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当时为什么这个婚姻，这个结婚一结就没完没了啊？要是有一个保质期，就2年，就像我们签一个 lease 一样，2年之后大家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那是不是双方都会？我指的双方其实是对方了哈，就会更加像在恋爱中那样来对待彼此了，因为要想挽留住对方在这个关系中。可是现在，在看到"圣约"这两个字，因为现在圣经读得更多了，心里其实有很大的感动的。因为我们真的都是那么多罪的在心里的人再好的人也是如此的。所以，若不是有这样的圣约在那里，那真的再好的夫妻都不知道要离婚多少次了？我刚刚听到师母说，也曾经想到过要不要结束我还挺惊讶的。我想，一个是牧师，一个是师母，是不是不会有？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了，牧师师母也是人呐，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呀，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尤其是我刚刚还找出来那个，在上面说那个这本书上，那么 The Keller 写说，神在耶稣里为你做了什么，你就为配偶做什么，别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汗颜就是因为我就想着我，对方怎么来满足我的那个需要，而且我也认为我也为对方做了很多很多了，但是真的，我如果看耶稣，在耶稣里，神在耶稣里为我做了什么，那我真的差的不知道有多少远另外，那我因为我先生他还不是基督徒嘛，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挑战蛮大的。但是去年读那个新约的时候，是马太福音里面吧，我忘了第几章说，神所配的人不可分开，对吗？是有这句话，当时也让我非常非常的震动我觉得，即便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是基督徒的妻子，我不拿圣经来量他，我要拿圣经来 量我自己。那首先就是我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妻子？我是不是把他当做家里的头？我以前我们家的很多决定都是我来做的，尤其是我自己的事。但是现在我就会有更多这样的觉察。我想就是不管说我们夫妻双方是不是都是基督徒，有一点我现在越来越清晰的是，真的圣经是神来要求我的。不是我来让他，让他去衡量对方有没有做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绝对是不可能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的，也绝对是痛苦的。这不单是像我这样，先生不是基督徒的，包括牧师师母，我想也是如此，都是各自
是
看
的，
自
是的。
己有什么亏欠对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这么多20多位朋友，如果你们愿意为我的婚姻来祷告的话，我不求你们祷告，让我的先生早日信主，求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成为一个更加蒙神喜悦的基督徒，妻子的样式。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妹妹的分享啊，这个大家的分享都是丰富我们今天这一讲的这个内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讲的是这个性爱与婚姻啊。那我们呢这一章的这个内容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呢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哎，就是一种呢，是把性当作没有任何的界限啊，可以随意的这个消费；另外一种呢，就是把性当作是难以启齿的，甚至是带着羞耻感的一个禁忌的这个话题啊。那圣经到底是怎么讲的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信仰的啊，我们就要看圣经。圣经呢，在希伯来书13章第4节里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这个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啊。所以呢，圣经呢，一方面把亲密的关系是限定在婚姻的圣约之内啊。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婚姻观的话呢，这个性是在结婚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婚姻观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性并不是这个禁忌的话题性也可以谈。整个雅歌这卷书里面啊，其实不单单是歌颂夫妻之间热烈的、美好的这个爱其实呢，里面也有一些的是两者亲密的这个描写啊。所以圣经不认为性是羞耻的，而是呢，神赐给婚姻圣约里面的美好的礼物，也是刚才我们的姊妹提到的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圣经在主耶稣的这个引用当中引用的《创世纪》里面讲到的，二人要成为一体，故此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的具体的这个表现。所以呢，保罗呢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也教导了关于夫妻双方在性这上面的一个责任跟权利啊，其实，在保罗的这个婚姻观里面，保罗讲到这个性呢，并不是夫妻双方各自主张各自的权利，而是呢，要彼此让为对方的需要来舍己啊。所以呢，性在夫妻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舍己操练，而不是一种权利的伸张啊，而不是某一方以这个性来要挟对方，或者是这个惩罚对方，这些都不是圣经的观念。因为呢，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7章里面说呢，妻子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丈夫同样的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啊。意思就是不是单方向的这个索取啊，而是两人这个情投意合的双方各共同的这个委身啊。所以呢，双方身体的联合呢，其实是跟委身的这个圣约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是脱离的这个神圣的这个圣约的话呢，这个性就很可能变成满足自我的这个工具啊。但是呢，如果是活在圣约里面的性呢，这个性呢就可以成为夫妻彼此委身啊，深深的心灵体的这个相契合的 成为一个被神纪念的美好的记号啊。那关于这部分呢，如果有弟兄或者姐妹在这部分有具体的挣扎或者困惑的话呢，也欢迎这个个别的可以跟牧者或者跟师母来取得进一步的联系跟交流啊。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马上会进行分组啊。我们有几个讨论的话题啊。这个今天有三位姐妹分享当中，有没有哪一段最触动你啊？或者是你自己也有你的这个回应啊？第二个问题呢是婚姻显明真实的这个自己。那你在你的婚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第三呢是在原生家庭当中有没有哪些不成文的默认的设定？当你深交之后，才发现别人原来不是这样的啊。那已婚的弟兄姊妹有个额外的问题，你和配偶之间有没有一件类似于洗碗的小事需要彼此的顺服协商啊？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单身的话，今天我们也讲到了，单身其实跟婚姻一样，同样是神的恩赐跟呼召啊。所以对你目前来说，那你的目前的处境有没有对你帮助？这个是我们讨论的几个问题啊。等一下分组的时候我们会讨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也想特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生命跑者的这个每周的这个周课表啊。刚才梅梅姊妹特别讲到，其实我们这一年的这个读经，其实从去年开始啊，这个每天的这个读经的操练也是同样是我们很多人都是最大的收获啊。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是礼拜五啊，在中国是礼拜六。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的早上呢，这个我们通常有这个线上的崇拜啊，但这个礼拜呢，我们会有一个调整啊，因为这个礼拜有3班次的国际马拉松啊，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活动。那我本人呢，我也会参加这一次的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啊，所以我们早上的这个聚会呢，改成是读经祷告，特别是40篇的这个导读啊。然后呢，这一个下一周一开始呢，我们就每天这个早上的这一个6点半啊，或者中国时间的晚上9点半，我们会有每天2章圣经的学习啊。这个下个礼拜一是25章、26章。然后呢，27、28，一直到这个31章撒母耳记上呢，就是会结束。然后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导读啊。然后欢迎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这个生命跑者的这个读经的话，欢迎你加入啊。就是我们用的是同一个 Zoom 号，同一个密码啊。这个时间，是在美西时间的早上6点半，中国时间的晚上9点半啊。OK，好。我们这个我们主题讲员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现在马上要回应的啊？没有的话呢，我们等一下尽量在小组里面啊，可以有更深入的这个回应啊。好，或者我请这个齐兰师母做一个这个结束祝福的祷告。等一下我们开始，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分组啊。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有学习跟反思自己的机会，也谢谢你，借着朱牧师，也借着几位弟兄姊妹的分享，让我们再次看到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也看不到对方的付出。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让我们来效法你那样子舍己，让我们真是可以学会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可以为对方来舍己。主，谢谢你，求你也赐福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婚姻当中可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的艰难，都求主来看顾，求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就进入到小组里面啊。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继续有更深入的这个分享。好，请大家进入到各个字的小组当中啊。